法律之前，
人人平等，
在保障好人、制裁坏人的程序中，
让我们敲开侦查不公开的沉重大门，
发现真相，实现正义。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与静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侦查不公开，我是静好听节目制作人陈远倩。
我是静周刊调查组执行副总编辑吴明仪。
在进入主题之前呢，先来谈一则新闻。今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后，12月初，美国司法部命令了一位特别检察官杜然调查俄罗斯与总统川普竞选团队间可能勾结的通俄门案情。这种超然司法地位之职，侦办国家元首，在台湾司法史上并不陌生。2007年法制化的特侦组就拥有专责的办案空间，曾让前总统陈水扁因贪渎入了监牢。不过这个独立于最高权力之外的司法单位，却因为疑似涉入政治斗争，在2017年元旦废除了。到底特侦组需不需要存在？它为了谁而存在？我们有请主讲人明仪来跟我们谈谈它的起源。
特侦组其实成立有三个阶段，一开始他当然是最早的时候是阿扁总统在2000年上任之后，他想要把之前他在立法委员的时候他踢爆的有关拉法叶舰的弊案，就是军方的一些弊案，要由一个专责的机构来负责侦办。那因为军方基本上是一个很秘密的地方嘛，以前要动到军方这样子的一个单位其实是很难的，所以当时他就任命有关最高检察署总长卢仁发，他成立的特调小组，这就是特侦组第一阶段的雏形。当时根本还不知道有特侦组，还没有要成立特侦组，但是一开始就有这个概念，是从特调小组开始的。
所以他们办拉法叶案，卢仁发又带了谁，查了什么样子的东西呢？
哦，这就很精彩。当年陈水扁成立特调小组为了办拉法叶舰案，当时他上任之后他讲过不惜动摇国本都要查办到底。
哇！
所以成立之后，当然卢仁发成立的特调小组从台湾高检署特别请了两位检察官加入这个阵营。但是因为他是一个任务编组，当时整个任务编组在启动整个侦查的时候，虽然侦查感觉雷厉风行，非常的轰动，让人家觉得有要办下去的感觉，但是呢，办一办，办到一半，就发现问题了。因为我们的法院组织法，它的管辖权的问题，就是有关侦办一个案件，到了最后，你认定要不要起诉、要结案，是由地检署来负责。那问题是特调小组，它是任务编组，它是由最高检察署总长来召集，任命了两个高检署的检察官在里面负责侦办，但侦办到最后，特调组认定这个拉法叶舰有涉嫌贪污舞弊，他觉得要起诉啊。但是问题是在法制上面，他要回归到地检署，让由地检署的检察长来决定要不要起诉，所以这就出现问题了。因为当时发生一个检察界很严重的，就是最高检察署的总长跟台北地检署的检察长黄世明两个意见分歧。对案件看法分歧，
史上第一招吗？
以前都没有台面上，没有台面化。那这个是我采访那时候刚跑新闻没有多久，就遇到这一个史上第一次，总长谁敢不听总长的话？因为他是你的顶头上司啊。当时有铁汉之称的黄世明，他就敢说不，他觉得说，那如果你觉得有证据可以起诉，可以啊，那你下条子，不然你就主持会议，用会议记录，不然的话我不听，因为我认定你查的证据根本不够。但是这过程中当然还是有一段外面鲜为人知的一个秘辛。
什么秘辛？
就是当时因为黄世明的要求，就觉得说你一定要开会，如果你没有召集会议来指导我们的话，没有留下任何的文本，那对我们来讲非常不负责任。后来检察总长卢仁发就召集了高检署的两位检察官跟台北地检署，在台北地检署的会议室里面召集的这个专案会议，台北地检署就有黄世明检察长，还有一位检察官罗龙前，还有杨秀兰，还有薛中兴，三名检察官，就是承办有关 军方拉法叶舰跟内连舰避案的检察官也与会、嗯、当时开会的时候气氛非常的肃杀、
嗯、
因为卢仁发觉得这个案子应该证据够了，基本上、哦、总统都说话了，动摇国本都要办到底，他不可能让这一个这么有政治性的弊案结果最后却是无疾而终啦。好，最后应该要有一个了结，那他在这会议里面唇枪舌战、后来总长才是，不然这样子投票大家觉得
还可以投票，
哎，对，投票当时他就决定说，哎，拉法叶舰觉得有罪的，觉得有证据可以起诉的请举手啊、当然
这不会有党派吗、
哎、当然就总长、啊、当然就是他任命的两位高检署的检察官当然就是赞成嘛，赞成要起诉嘛，
是、
啊、结果说不赞成起诉的当然就是黄世明跟他们北检的三位检察官，所以票数当然是北检高、啊哦、最后就是、哎、不认同应该要起诉、
嗯、
这个时候哇，这高检署因为他是卢仁发任命的高检署有一个检察官当场拍桌子开玩笑，这一件事情这一个案子如果办成这样，如果办到最后起诉以后如果判无罪我就从这里跳下去，会议室是在四楼我就从这边跳下去，结果啊拉法叶舰后来经过撤换检察长黄世明之后终于起诉了嘛，
嗯，
那起诉之后、嗯、最后真的判无罪嘛，结果这个检察官他也没跳下去啊，到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啊、对不对，那人家王世坚跟人家打赌，人家世坚情都愿意、哦、为了实现男人的承诺他也去跳海啦，
跳海
这个问题是我们这个检察官照理讲应该言而有信也没有去跳啊，没有啦，我们是当然不是要鼓励大家去轻生
兑现，
对
我们拉回来说为什么就是那位检察官他觉得他一定要用这么激烈的手法甚至强调说自己要跳下去，那是不是在特调小组的时候其实他的政治的那种压力就很大了呢，他是不是换过很多个北检的检察官、
哦、当时就是因为这个冲突、哦、那北检检察长黄世明就坚持他就是不起诉，所以呢这个事件就震撼了高层嘛，后来听说啦有还原当时的法务部长是陈定南，
是
后来陈定南就撤换了北检检察长黄世明，就改由后任检察长是施茂林来接任，
嗯，
接任了没有多久哦，这也是一个秘辛，没多久之后他当然就是指派新的承办的主任检察官叫朱兆明来接手，
是
那朱兆明接手之后没有多久我那时候印象非常深刻，
嗯，
突然间一夕之间他满头黑发变成白发，我看到吓到，
哇、wow、
哇，这个承受多少压力怎么会这样，在隔一天突然间头发掉光变光头、欸、
太夸张了，
这让我看了真的很惊讶，当时、哦、我就说不出话来，因为前几天我才刚写完有关拉法叶舰这个秘辛的风暴，
是
那就说上面有指示一定要起诉、奉命要起诉，所以当时的氛围就是检察机关里面承受了非常强的压力，这个案子一定要起诉，
嗯，
没有起诉是无法交代的，所以你就知道当时的承办主任检察官朱兆明承受了多少的压力。
其实我们后来知道拉法叶案一直到2010年他才有了一个结果，当然就是被判无罪，
对、
嗯、但是呢这个特调小组其实并没有活到2010年，他在当时的时候就被解散了。为什么就是这个任务编组的特调小组他被解散了呢？
会有这个转折啦，
嗯，
因为特调小组的成立是一个任务性的任务编组，它在法制上面它有它的设计上的缺憾，所以它变成总长想要起诉一个案件它还是要听北检检察长的，虽然它在权力设计上它是它的长官，但北检检察长可以悍然的拒绝，所以这就让阿扁还有当时执政当局就觉得发现说这样的设计不行，
嗯，
那应该要再给它强化，
嗯，
所以特调小组很快的就解散，成立了所谓的特侦组的第二阶段查黑中心、
oh.
查缉黑金行动中心，
是
当时查缉黑金行动中心他就已经知道前面的一个错误的经验，
是
所以呢他就从地检署借调了检察官到高检署办案，那这个查黑中心设在高检署，
嗯，
北中南都有设他的分组，北部的查黑中心中部的查缉中心跟南部查缉中心，
嗯，
那 设在高检署，他觉得这个位阶至少比地检署更高。那再加上他设计上，他把北检或地检署的检察官纳入，等于是借调的方式来办案。办案到一定的结果之后，他如果认定要起诉这个检察官，因为他本身的缺还在地检署，所以他就可以把案件带回地检署，就直接起诉。所以设计上，他就可以避免上次的冲突的那个事件，避免了最高检察署总长跟北检检察长意见不合。
我们来聊聊他们其实办了很多很厉害的案子哦，尤其是其实当时的背景，虽然说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查缉黑心中心的组织，但是要查立委还是相当的不容易。但是他们是不是就抓到了罗福柱呢？
没有错，查缉中心的一个经典案例就是罗福柱这大猫嘛。当时因为他本身你要知道他是大哥级的，那基本上他又有立法委员的身份，所以要动到他你要排除多少的困难。所以查缉中心一个最经典的案例就是能够把罗福柱绳之以法，可以查办出来。而且当时为了办罗福柱，查缉中心的检察官也是现在高检署的邢泰昭检察长，他之前在北检当检察长，他在办罗福柱的时候他是主任检察官，他收到恐吓信整个威胁他的生命就对了。所以基本上他的那个行踪是非常危险的啊。你要知道对抗这个你要接受黑道的压力，那也有可能你要受到政治上面来的干预，所以我觉得那个抗拒这个压力的要自己本身那个素质要非常好，抗压性要很强，而且真的要有实现正义的那种决心才有办法能够始终如一啦。不然的话对于这样这么大咖，而且在那个年代里面你要办一个立法委员那个难度是非常高的，不像现在我们当然办久了连总统都办过了，当然就觉得说办了一个立法委员没什么。但是在那个年代里面，在国民党长期执政的年代里面，你现在突然间要突破这个禁忌要去办一个立法委员，那非常的困难。
那他抓到了什么过去他可能没有办法抓到的证据啊，或者是案情，然后定罪于他？
这个证据因为你一旦发动你愿意敢办，基本上因为你知道吗，但那个年代他们的犯罪证据基本上是很粗糙的，所以要收集是很容易的。难在于启动而不是在于收证的困难度，基本上你只要愿意动，所以当时一动下去没多久很快的就掌握了整个罗福柱的所谓涉案证据那涉案证据不管是他的炒股或者是他的组织犯罪证据很快全部都集合起来了，所以很快就可以把他起诉了。
那其实听起来他在权力上面或者是办案空间上面已经有很大的一个调整了，为什么他还是必须要再进化变成所谓法制化的特侦组呢？
那因为查黑中心再怎么样他还是一个任务性的编组，
是
因为有特调小组的一个失败的经验，所以他认为他可以跳过原来的框架里面拉地检署检察官到查黑中心，加上他有点高度。但是台湾高检署的检察长他的任命他还是由法务部长虽然他有一个检审会，就检察官的人事审议委员会由他来过滤提名，那同意权要勾选谁担任高检署检察长，那谁来担任地检署检察长，基本上还是由部长决定。那部长他是行政体系，
是
他是由行政院长任命，由行政院长来组阁，那行政院长就是总统来任命的所以你要说完全排除政治上来的干预或者是他的压力
还是比较难，
很难，我觉得还是非常难。以我跑司法新闻二十几年的经验，太难了，我知道太多内幕，所以他那种干预是不断的，而且用各种方式他就会来影响你的办案。所以基本上查缉中心就算是他已经非常超然了，已经故意设计在台湾高检署二审的底下，但是被干预的情况还是时有所闻所以让一个机关学日本的特搜也好，或学美国跟韩国的也好，应该设立在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的旗下，让他来带领，再把检察总长的任期变成四年有任期保障，他由总统提名经过立法院国会有民意基础的同意行使之后，他这样子能够摒除干预。所以当时的设想是说，如果这样子的话法制化之后受到政治上的干预更少了，那他就可以放手的去办， 比如说总统啦、啊、五院院长啦、啊、或者立法委员或部长级的官员，只要涉案他就可以放手去办。
确实哦，特侦组其实也风风火火的办了很多的高官，包含当初起心动念成立了特调小组的阿扁本人。能不能谈一谈他的那个洗钱案？
没有错，当时特侦组成立，不管是查黑中心、特调小组，都是阿扁一手催生。他上来第一年他就成立了特调小组，后来他就成立了查黑中心，
是
也是由他觉得这样子运作有问题，应该法制化，所以他设立的特侦组也确实让他法制化了。结果第一个案子，惊天动地的大案子，办的人是谁？就是他本人。所以这个命运真的是捉弄人。
可是命运捉弄人也总是要有一个开头吧，到底他是怎么被办到的呢？
其实扁案一开始在调查局是被吃案的
哦，
而这吃案的人就是调查局长叶沈茂。因为当初艾格蒙国际洗钱组织其实查到了，就在瑞士扁家有一个异常的资金的存取，
嗯，
那他们觉得这个应该跟洗钱有关，所以透过国际洗钱组织艾格蒙就通报了我们调查局。那调查局有个窗口，承办人当然觉得哇，这个情资太重要了，
嗯，
就写成报告呈给上面的长官。他们觉得这个呈上去应该会开始启动侦办吧？
嗯，
哎，奇怪，呈上去怎么会石沉大海啊？当然，他心中一定有不平了哈。
嗯，
那这过程中就有一个善心人士，也不知道是谁，就抱怨这件事情，就跟同事讲说：“哎，阿扁家哈有一笔洗钱被查到，有通报上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下文。”
嗯。
其实就在闲聊哦，聊过大家就忘了，就觉得说他可能是在胡说八道还是怎么样、哦、不知道啦。结果就国务教委爆发之后，因为我跑特侦组，
嗯，
发现说特侦组在追查扁家的洗钱，他们家在国内的那个银行之间哦，那个资金的调度很频繁，就发现奇怪，他们家怎么有这么多钱可以这样汇来汇去？
嗯，
他觉得这中间可能有贪污洗钱的嫌疑，
嗯，
要追查。那我知道这个重大讯息，我就回来之后啊，在开会的时候报告这个题目，就说特侦组要办扁家的洗钱。当然，主管听完之后很震惊，
嗯，
哇，这大案啊，
嗯，
哎，题目会议结束之后，我那个同事就跑来问我说：“哎，我之前听调查局里面的人在聊的时候，也有讲到扁家有洗钱案呢。”
对起来了
，bingo！ 我就觉得，哎，这两个应该有相关联。
嗯，
那我就跟他说：“那你回头再去问一下调查局那位朋友是怎么一回事。”
是。
结果没想到，他回去问之后啊，调查局那一个他的好朋友，哎，就马上推脱了啊，没有啦，记错了啦。
哎呦，异常哦。
对，
这反应不对。
回来跟我回报的时候啊，我就问说：“那好，第一次他是怎么跟你讲？”他说就在聊天，就讲说艾格蒙洗钱组织有通报扁家在瑞士有一笔钱几亿元有异常的转存。我想说暗中出
供
嘛，第一次讲的一定是真的。
嗯，
啊，后来因为他一定是觉得你想报道了，
他
就丢回去了，
嗯，
怕这个事态太严重了。
嗯，
所以呢，我就跟同事讲说这一定是真的，我这个人就胆子大。
嗯，
我就把两件事情勾在一起，当时就在查证了几件事情之后，我们就披露踢爆了这件事情。而且因为连艾格蒙这个国际洗钱组织从那一位朋友口中啊都讲出来，这很关键嘛。
是，
一般人怎么会知道艾格蒙呢？
这么
闲聊怎么会闲聊到艾格蒙呢？我们连当记者有时候还不知道有艾格蒙国际洗钱组织呢。
嗯，
讲白一点啊，如果不是因为有阿扁，台湾很多民众也不知道有艾格蒙国际洗钱组织啊。
嗯，
所以我大胆研判这是真的。就这样子我报了这个题目，经过几方的查证之后 match 到发现真的有，而且这个案子被调查局局长辞案，当时他完全没有跟检察机关报告这个案子，那下面的承办人当然以为他有呈报啊，检察总长完全不知道有扁家洗钱，所以他是蒙着头不知道的状况下 在办案呢。
嗯，
如果今天没有一周刊把它踢爆了，连特侦组都被蒙在鼓里。我们踢爆完之后，特侦组才紧急赶快去查封，去跟调查局查封那一份洗钱组织的洗钱报告。
哇，
整案子才水落石出，也因为这样子才查到叶盛茂此案泄密。
哇，这整个故事真的是太精彩了。有几点呢，我们其实可以想想，以后办公室的闲聊真的很重要。其实呢，说到查贪污哦，我记得其实不一定非得要特侦组，台北地检署是不是也在没有被干预太多的情况下办了几个很厉害的案子，譬如马英九在台北市长任内的特别费啊？
没有错，台北地检署确实办了很多的大案，但是你又要想一下，当时的执政党是民进党，
是
中央执政是民进党，那马英九当时只是台北市长啊，检调机构当然会放手去办啊，他不会有人去干预说，你不要办哦，当然是放手办啊。
嗯，
所以台北地检署之所以能够顺畅的把马英九的特别费案办出来，立基点也是在于中央执政是民进党。
嗯，
那马英九他没办法动用权力去干预
他，
他
不是最高权力，
所以他才能够顺利的办起来。
是，
而且在办的过程中，也因为他办了，所以就启动了一个所谓特别费的大海啸。
哦，
因为你办了嘛，北检你办了马英九特别费，后来特侦组成立之后，就一大堆所有的检举，检举绿营高官也有特别费，所以副总统李秀莲、当时的尤锡坤
是，
连司法院长翁岳森他的特别费也都被检举，
好多人、
而且每一个人去核对那一个发票，都发现有造假，那怎么办？后来他们当然就觉得说，哇，这办下去还得了，就所有的讲法就变成是历史工业，特别费就被历史工业了。所以当时我们戏称特侦组当时成立之后啊，我们就说他有一个空窗期，
空窗期
每天他们只会对发票，没有大案，因为他们碰到绿营的这些人，他只能对发票。那后来因为大家都涉案了嘛，所以呢，当然就是透过立法修法就把整个特别费除罪化了，所以当要办到自己的时候就不能办嘛，办到别人的时候当然要放手办嘛。所以为什么要成立特侦组？因为他才能够比较超然，
是
不能说完全没被干预，但是至少他是经过总统任命，那是由立法院同意，他有任期的保障。那北检地检署因为他的检察长还是由部长任命，他被干预的机会就比较大。而且谁最怕特侦组成立？当然是那些贪官污吏
、
那些立法诸公们，他们如果有涉及贪污舞弊，他当然非常的讨厌，也非常的害怕特侦组再成立。
其实刚刚谈到检察总长任期制保障4年，但是其实这个位置非常的凶险，是不是印象中没有人坐满4年安然下台？
没有错，这很吊诡哦。当时每一个制度的设计有它的必然，因为他认为有任期制就可以保障总长不受干预，那他能够独立办案。但是从设立开始的第一任陈聪明总长，他就做了3年多还没有卸任，因为他办了扁案，所以倾巢而来的政治上的压力，就说他私底下又去会面了谁啊，不当的饮宴啊，所以呢排山倒海。那蓝营的就觉得说，你根本没有办到位啊，阿扁还有更多的贪污啊，绿营有更多贪污，你都放水，就永远都不会得到满意。那结果呢，就政治上的压力就越来越大，最后被迫辞职。第二任接他的黄世明总长，因为马英九选上总统之后任命他，结果呢他也因为政争，9月政争、马王政争，又被赋予了很多政治上的权谋、说他因为要参与的政争，所以呢泄密给马英九
啊，
那这个又造成了一个原罪，让他完全没办法辩白，所以呢很多人就极力想要把他废除。结果因为他当时有一个承诺，就说如果他因为泄密被起诉被判刑、一审 判有罪的话、他就辞职。果然任期还没满前他就被判有罪了，所以他就辞职。所以连续2任的检察总长都没有任期坐满。第三任严大和为什么能够坐满？因为他没有做什么事，所以他就可以坐满。 你说吊不吊诡？所以到底我们设计这个制度是要来办案还是不要办案？
嗯，
是要来打击这些贪官污吏还是不要打击？因为他打击他就挑战了政治上的势力，一定会被反扑。但是我们为什么就因为这个反扑而不去检视说他到底当时办的东西有没有证据，有没有他的效果，设计上是不是有他的必然性，有他的必要性，而一昧的就觉得说啊，这都是政治斗争，就把它废除了。那一旦废除之后造成的效果就是以后总统贪污谁来办，五院院长贪污谁来办，立法委员贪污他基本上有办，但是会不会办半套的，这都存疑啊。而且像那个北检侦办的立委案，立法委员苏正清他被收押了，结果他的妻子不是召开记者会吗，一直在反击，而且他还是绝食。所以你在办政治势力的时候他一定会反扑的。那这种遇到这种瓶颈，由一个北检一个地检署，他基本上他要去面对这样的反击有他的困难度。所以呢，特侦组还是有他在成立的必要而恢复的必要。
在亚洲的国家民主国家里面，不止台湾曾经有这样，真的是曾经有这样子的特侦组，其实在日本也有一个超然司法权力的特搜部，他们呢仅仅分设在东京大阪名古屋的地方检察厅，被日本的媒体其实誉为特搜不败神话，办了很多非常高权力的贪官污吏。但是呢，其实在2010年这个大阪特搜部也发生过检察官篡改证据的丑闻，可是在他们集体的引咎辞职跟反省之后还是重新换回了民心。
没有错啊，每个制度的设计有它的必然与必要性嘛。那你只要能够秉持初衷，它的权力的运作如果有不当的地方，应该是透过修法来节制它，而不是废除它。
没错，
对不对？像韩国的最高检察署大检察厅的中央搜查部，它的战功赫赫啊，几乎每一任的总统都被他们办过，而且都判了刑。而且他们，你有听过韩国要废除中央那个检察厅吗？有要把中央搜查部给废掉吗？也没有啊。所以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是存在的，而我们呢却是用一个急救章的方式就把它废了。那现在遇到的一些困难由谁来解决呢？就我知道的，以前采访的经验，我得到的一些内线，我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所以我非常的期待特侦组能够再恢复，应该让它恢复才能够真正打老虎，恢复到初衷，阿扁的初衷，当时成立的初衷就是要打老虎啊，
是没错，
就是要把这些贪官污吏给绳之于法。
所以呢，身为台湾人民，我们确实应该要好好的思考台湾到底需不需要这样子超然地位的司法小组，到底它的存废是蓝绿营的共识还是台湾人民的共识呢？今天我们非常谢谢明仪来到这里跟我们分享，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请持续锁定由静好听与静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侦查不公开》，我们下次见，拜拜。
下次见，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